要讲敬礼吗？
哦，对，好，我讲敬礼，因为睡觉跟尿尿，睡觉跟尿尿刚好它是接鬼故事。
那不要太早讲，你先讲敬礼，
好，
因为要看录多久。
好，
对，
好啊，来来
啊，来。
皆さんこんにちは，欢迎来到夜路食苦案内所，我是阿吉拉，
我是
不班长，我刚才没有喊口令。
像这个就非常适合抓出来电，
没错，这个就是要电翻他。想必大家一定发现，我们刚刚的皆さんこんにちは只有两个声音，
而且我们还没有耶。
讲这样，我是配合主题做效果。
屁，你是真的忘记，真心忘记。
上一集讲当兵，因为我们真的讲了很久，但是都还没有讲到比较核心的部分。那这一集呢，我们会继续讲我们在下部队啊，其实也不止下部队啦，我们还有
反正就是对当兵还有很多很多异想天开、天马行空的状况。
对，他虽然生活枯燥、朴实无华，但是真的很有趣啦。
因为当兵，女生可能不一定知道，男生都知道。我上一集也有提到，陆军是一个月两梯，海军是一个月一梯。但是其实你在当兵的时候，你当兵的时间很重要。有人常说当兵有分什么大专兵、国中兵，其实就是看你入伍的时间，你新训的时间。我记得我那一梯就是算刚好毕业季嘛，所以都是属于大专兵，因为我也是那个技术学院毕业之后才去当兵的。我那一梯已经是都是差不多同等学历了，大学以上了，但是我说真的啦，现在的大学生素质真的也没有很好。对，因为我记得我其中有一个同梯的一个班兵，他就是在中南部的一间应该也是技术学院还是科技大学，我忘记了。然后大家一定同梯的都会聊天什么的，然后我就有听到他分享，他就是在念书哦，中南部技术学院哦。晚上的时候，你知道他们的
兴趣跟嗜好是？
对，没错，真的是兴趣跟嗜好。他们的休闲活动，他们竟然是一个人就骑摩托车，然后载另外一个，好像就是我那个同梯就是被载的。然后他是会去拿那种木棍还是铁棒？
嘎嘎，
对，嘎嘎。然后就是骑去找那种，因为中南部不是有很多那种工业
区？
对，
然后就会有很多移工。那可能是印尼、越南、泰国。他们真的是会拿那种东西去焊移工的呢，
去打外劳，
去打外劳，
是有病是不是？
超有病的，而且重点是打完之后，我记得他还就是沾沾自喜，然后津津乐道，然后讲说，哦，干那些阿拉、啊、就是不是阿拉、啊，就是那一些移工啊，真的都很壮，因为他真的给他焊下去，焊一棍哦，都还没有倒。
那他们是骑摩托车过去焊，还是说焊完之后再下车再继续？
没有，骑摩托车过去焊。
哈，耍拉屁耶！
对
啊，
偷袭，
就偷袭。
对啊，然后我就觉得，哇靠，天哪，也太……
他壮吗？
没有，他其实没有很壮。
哈，
对，那个班兵没有很壮，然后就觉得，干这个
他是焊身体，他没有巨细靡遗说他焊哪里，
他好像焊头。
我天哪，
他还焊头，我就觉得很扯，很夸张。
然后他是在众人面前去讲他的英雄
炫耀，
对，没错。
那大家不是整个都？
就我觉得现在其实素质真的没有很好，就是有一些可能就会觉得，好像听起来很有趣什么的。可是像我自己会觉得，我听起来我就是其实是有一点点不舒服。
这个就
很不舒服啊！
这就跟那个 Ryan 他在讲他去印度遇到的贱民的事情是一样的啊。因为印度的种姓制度，所以他们就是有分等级嘛。
对，
然后就会常常看到有一些年轻人也是骑摩托车看到贱民啊，就
欺负他们，
就直接从他头上扒下去
啊、哦！对。对，你这样讲好像有影
响，就把那些贱民当作垃圾，当作甚至比流浪狗还不如，然后就是这样欺负他们。
那当下听完我就觉得很不舒服，所以我这一个记忆超深刻的。
那他们在军中人缘好吗？
差不多频率的那一群
在一起，这样
对，
就是一群家酒啊。
你刚刚有讲了嘛？其实军中就是很多不同的学历、不同文化组成的，那一定就会有各自的像小圈圈，各自比较合得来的一群。
就是小型社会啦，
对呀、啊。
那我这样算蛮异类的哎、欸。
怎么样？你一个人孤单一个人，边缘人的等级。
没有啊，你不是跟 Angel？
哪里跟 Angel？
你怎样？
我在军中跟我比较好的都是一些赤龙赤凤，我有戴眼镜，所以他们都叫我目镜
啊。
那我之所以会跟他们比较好呢，他们发现跟我在一起有好处。 我们那一群啊，就是有大专兵，然后也有一些就是已经出社会或辍学的，然后跟我在一起的那几个啊，就是我们那一连里面，不论长相或身材，都是看起来比较凶的。然后我们洗澡的时候，哦，我们洗澡也是很经典，
我们洗澡
有没
有？
我们不知道。卖欧北星，我们要减肥皂。然后他们衣服一脱啊，就是哇嘎，就是有脱跟没脱一样的那一种，脱、下来里面还穿了一件那一种。对，然后他们很喜欢跟我在一起。嗯，原因是因为出公差，
你可以很常出公差，
因为我们在营部连，
对，
来拉公差的时候就开始问大学的举手，然后我就举手，然后文科的举手，然后我就手还留着。好，然后就被拉去做公差。嗯，然后我的公差就是去营长室，就是营部连里面剪贴做文部，因为他们会有报告嘛。然后我就是需要帮他们汇整那些报告，就对
了。不是，可是他如果都这样调人的话，那些赤龙赤凤半甲的怎么跟你？
我就跟那个排长讲说，今天要跑步条，我需要一些人手，然后我希望谁谁谁跟我去，然后那两个赤龙赤凤的跟我一起拉去。然后我
们不是排长也这么轻易的答应你哦？
对啊。
因为排长也不知道他去那边到底做什么，说真的，
嗯，哦，
对、
okay.
然后排长就说好，然后我们三个就去，嗯，然后我们就是逃掉一天两天的那个割草啊，然后在外面晒太阳做苦工的事情，嗯，从此他们在里面对我超级好，我有什么麻烦他们都会扛。
可是你在里面一个月，你还能有什么麻烦？
例如说吃完饭要去油水分离区倒喷，他们会留下来帮我，有情有义。就是他们自动过来跟你
就互助会的感觉，
对对对对 对, 對，就是他要对你好，他帮你什么事情，然后我有什么好看的也要想到他们这样的。
那会不会说，哎、阿翔，你最近会不会手头有点紧？我这边有一笔钱借你，他、算你朋友啦，
不会不会，我觉得我认识，
我真的觉得你很缺钱，你要不要签一下？
好呗、啊，
这互助会，
这张是什么？这张叫本票，哦、没看过哦。
我在帮你，好吗？
签了就有钱拿哦。
可是我觉得应该是说，没有说赤龙赤凤的就不好。
对，还是要看那个人的本性、
啊。对,
對、啊，
就是看那个人的状况。因为我刚刚讲的，我分享那个，我印象中其实他并没有 tattoo 哎、欸，但是重点是他的本质，他是喜欢去凌虐别人的。
嗯，他应该就要赶快去找你那个放屁的在一起。
干嘛？
你那个天兵会放屁嘛？
对。
那像这种呢，在南部就叫屁塌啦，去塞住他就不会放屁，
很适合在一起，
对，天生一对。
那洗澡呢？洗澡怎样？
上一集有说过嘛，就是我们那一区刚好就是空军代训跟陆军代训都放那个一个礼拜的假，整个营区就剩下我们那个老弱残兵团，嗯，他们不把我们当人看，就是那一
锅炉没烧水，
就直接关掉了，怎么没烧水而已，连水塔都关掉
啊？所以连水都没有？
对。所以呢，一开始我不知道大家洗澡是怎么洗，就是洗澡我们有隔间哦，但是要求的是教育班长，他就给我们30分钟洗，100多个人30分钟，你一个人洗一分钟，30个人就30分钟了，那我们怎么洗？三个人挤一间，
对啊，
然后连蓬头只有一个嘛，怎么冲澡嘞？就是大家面对面就是棒子打棒子，嗯，多害臊啊，而且我的武器又这么大，怕打伤人不好。所以我们就说，那我们就背对背。
这段我会剪掉。
我们就背对背，然后大概涂肥皂啊、插头什么的。要冲水的时候呢，就是面对莲蓬头的先冲，然后冲完之后，我们就会有个人
下先转木马吗？
对，向左转，然后我们就三个人同时这样转。
我跟你讲，
然后转到门的就出去。
我们跟你们一模一样，
是不是？这是很要求哎。
就是洗战斗澡，你那个短时间之内，你很难。不可能，就是等里面人洗完啊。
对，然后很有趣的事情来了，锅炉关了，洗冷水澡，我们七八月还可以接受，
还可以，对。
结果洗着洗着，我们就跟功夫里面那个江爆一样，嗯，就开始拍莲蓬头，水呢，水呢，就没土
啊，猪泡点解啥时间没水嘅，
就没水啦，没水啦，怎么办？我夺门而出，身上都是泡泡，嗯，然后先看那个洗手台也没水。
靠北，
然后大家100多个人那边浴室里面面面相
面相觑，
怎么办？我那时候真的是
当机立断，
对我真的是连上了救星，嗯，
智多星，
我就突然想到，哎，我们这个营区有大型储水槽，然后我也没有讲，因为我也不知道人家愿不愿意，反正我的洗脸盆拿着，径自走出去，裸体就往洗脸槽走，就往那储水槽走。那个储水槽很大，它就是一个水泥围起来的水泥池子，
不是啊？离你们的浴室很近吗？
走路走个三五分钟会到，
全裸走三五分钟会到
啊，全部都是自己人，大家洗的时候也都看来看去
啊，而且整个营区只剩他们啦、
啊。对啊，
集体裸奔哎、欸，
对啊，
真的是集体裸奔哎、欸，可是真的还是有些人会害臊，嗯、他宁愿等到最后自己一个人一间洗，
没水啊，
没水啊。
我说有水的时候啦、哦、就是还是有那种、哦、啊。我的个性就是，反正就是觉得很有趣啊，跟大家那么多鸡鸡，哇，好开心啊、嗯。然后我就自己走过去，一样赤龙赤凤的那两个看到我走，一样东西提着就跟我走，然后就说把给背对，我说我背谁辛苦啊？然后啊不注意啊，背对谁辛苦？边啊，我塞战车呀、啊，我就说旁边有洗战车的池子啊。嗯、我说哦对哦，我们三个人就跑，然后后面的人看着我们三个人跑。
一群人就跟着去，
团体生活很容易就是有盲从，
对啊，
从众情绪、
啊啊，就是我之前一开始在讲的、啊，一群男生聚在一起，这集体智商会降低啊。
对，然后你就看到那一票人裸奔到那个池子，一开始我第一个到之后，我犹豫了一下，上面真的是水银、青苔、浮萍、落叶满满的，不管了啦，我就洗脸盆下去，然后就开始冲泡泡、冲澡，哼。全身冲干净就回去换。
那一池子应该水还是干净，只是上面有那些东西。
是上面有那些东西还干净吗？我不知道。
对啊，上面有那些东西还干净吗？
那种情况就只有他救得了我满身的泡泡。
不是，可是我不懂哎、欸。啊，那教育班长呢？
他们自己有官兵宿舍啊。
他没有在外面看吗？
哦，没有，他也回去洗他的澡了。
哦，所以你们一整个澡间大家都没大人管？
没大人管啊。哦。
一开始应该会有教育班长在外面，然后甚至还会限制、啊，
因为那个已经是中间后面几天的事情，哦、就等于是他锅炉关、哦、水塔没有再继续进水、嗯，然后我们撑了几天之后，水都用完了，
哦、
才就发现那个突发状况。啊，前几天可能大家都没事，啊、就洗个澡，所以教育班长也松懈，
就松懈了，
松懈了，会了，会
了。等一下，你们新训每一次每一天都是两三个人一起洗吗？
对啊，
一直到结束新训结束都
是。
是
啊，
啊你也是，阿基拉也是。
我们是比较前面的时候，他都会这样玩，
对，
然后到后面其实就放宽了，不会洗战斗澡，
对，
他就是一开始的时候会想要让你上紧发条嘛，你那一间三个，还有我们一间四个人的，这真的是这边东南西北在那边、
哦、
在那边像那个
四面佛，
对啊，旋转木马，旋转木马就在那边冲啊，
哦，那这样你们还比较辛苦，因为你们是从头到尾，
那、啊、我们就那一个月，他们
对、啊、
他们的心态就是说，你们这群人就是当一个月，
对啊，
我就把你淋漓尽致的玩一个月，
对啊，就让你充实一点啊。
那个说，玩兵只有长官能玩，到最后是学长也玩我们，就是那两梯代训的，明明就跟我们一起算同一梯的人也玩我们。
哦，
代训、
嗯、就是空军代训啊，
空军代训跟陆军代训啊，那边是新训中心嘛。哦、嗯，事发就是这样，有一天有两个兵来拉公差，嗯，那两个兵呢，一开始直接跟我们排长讲，嗯，我们没有打过照面，嗯，然后排长就说有公差要我们去，然后去哪里找谁？好，到了之后，那两个兵自称一个是教育班长。然后一个是那一营的排长，嗯，然后他叫我们做什么事呢？他们指着远远一个烂烂的草地上放了十来个太空包，嗯，太空包就是那种工业吊水泥有没有？或者是装原物料白色的大袋子，嗯，然后一个袋子都是一个人高，里面装满整个营区的资源回收物，都是饮料类的。然后那个太空包就是很破旧，那前几天又下过雨。所以呢，那个太空包里面啊，基本上就是吸水，含水量很高。那两个兵就跟我们讲说，去把太空包从那个草地教场移到靠近后门门口的那个篮球场上。然后大家就傻眼啊，那么大篮球场又有一段距离，啊是要怎么移？也没有什么工具。嗯、然后大家看看看，我都不下去哦。然后我就想哦，啊你在这边一直看，啊是怎样看到天黑是不是？嗯，我就直接讲说，
自告奋勇。
对，我就骂了一句脏话，脏话是给自己激励嘛，就哎呀，哇，不被安装，然后我就走下去，后面有两个人也是骂了脏话，但是他们是在骂我，嗯，原因是因为他们以为这是公差，很轻松，就是那两个自龙自凤的，他就看到我被拉去出公差，他们又跟来之后，我们三个下去，不夸张，一般里面那个酸臭的汤水就往你身上涌，
对，
你整件迷彩服，我已经分不清楚是汗水、嗯、还是那些饮料水。嗯、然后他又在草地上，
那个水会溅出来啊？
那么他就从那洞里面出来，因为前几天下过雨嘛，哦，所以他那个布包里面其实是含水量很高的，所以很沉。然后涌到身上，至少你两个手背，因为很大，所以你一定会环上去嘛。嗯，你上胸口基本上就是酸臭。嗯，然后他又放草地上，军中生态又特别丰富，你能想得到的昆虫啊什么，都从里面窜出来这样。然后我们就搬， 好好不容易弄完之后呢，有一台有夹子的那种回收车进来，大车进来，然后上面的大哥跳下来就跟那两个兵讲说：“哎，今天不用开进去夹哦。”换句话说，这个公差根本就没必要，他完全就是玩我们。
我靠！
是不是？然后我们
什么心态？
我们就很气愤哦。然后我们就回去投诉排长嘛。然后排长说：“啊，他们怎么这样？”我再去骂骂他们。然后我就说：“他们两个，一个是排长，一个是班长。”排长听完之后就嗤之以鼻说：“他们哪是什么长？他们就两个带退的兵而已啊！”
不是这个照理来讲，就变成说干你打狗要看主人吧？啊，你们的主人也没做什么反应，
无所谓啊，我们一个月就走了、啊。
So God，
而且他们带退啦，
对啊，
这是一种，
而且他们又
共犯结构啊，
他们又带退，
对啊，
这是一种共犯结构啊，
对啊。而且我们那时候演习啊，我记得印象很深刻，还有一个就是我真的是看到我的临兵昏倒下去，
为什么？
就是我们还有一个公差是要去搬那个油桶，就是蓝色的那种柴油桶，很大一桶，大概半个人高那一种。然后呢，正常兵齁，他们就上车，然后他们的工作就是把油桶倾倒之后用踢的踢下来。然后他们还要求我们就是一定要站在卡车正后方。油桶下去的地方是一个稍微凹下去的泥坑，然后里面是有水的，我们在后面吃土。然后就是下去泼，然后土溅的到处都是。我们再把桶子滚滚滚滚到另外一边立起来，叠好，然后下面接桶子的事情就是我们连做。
呀，我有问题，为什么这些苦差事都是你在做？还是你是公差代言人？
对，
只要是公差
或班长，只要是公差就会叫我带队。
那两个穿半甲的很衰、欸，
没有。后来那两个半甲聪明的好不好？后两个半甲的先问说：“营长是吗？”我摇头，他说：“安、啊、你那边催我。”
那为什么你说旁边有一个昏倒、嗯？
哦，就是他本身就是好像是心律不整还是气喘什么的，所以才当国民兵、啊、然后他就站在后面、啊、被那个油桶这样溅啊两次三次之后，可能下来他每次都会害怕吧，那心脏就越跳越快，
哦、
越跳越快。油桶下来，噗、啊，又多听到一声噗，然后转头过去，他倒下去了。
所以你听到两次噗
噗噗出大事，然后走过去
认真昏倒、
啊、认真昏倒，然后就立刻就被拉到那个书架乘凉
啊，乘凉而已，这不是要去医务室吗、
啊、他先乘凉啊，因为后来醒过来嘛、啊、然后班长就问他要不要去医务室 啊，他说还可以、啊、
什么叫后来有习惯，后来没习惯直接烧掉是不是
他说还可以，
第一时间应该送医务室吧，
其实最聪明的是他，
对，我觉得他是演的。哎呀，
没有，因为当兵哦、喔，真的
太高压了。所以那个噗噗的时候，第二声，其实我的心里已经有一个 OS 了。嗯，干，手脚真快，
害你都来不及。
我正要下蹲后倒的时候，他已经倒了。
他少了下蹲这个动作。
对，
没有，因为军中太高压了啦。我相信在入伍之前，其实很多人应该都会做很多努力，不想去当兵。哦，那你即便进去了之后，其实你也会做很多努力，你还是不
想
当兵，
早点退出来。
我隔壁的一个班兵就装疯卖傻、啊，我也不知道他弄到后面到底为什么他就过了，哦，就直接让他退了。因为一开始入伍的时候其实他不是这样子的，后来就有人说他就是要自己搞验退就对了，嗯，对，弄到后面他就真的验退。他要验退的时候，他还送我一些东西，就是送一些军备品什么的。哦，对，他说哎这个。这个送你，我用不到了。我说为什么？他说我明天就出去了。嗯，但是他没有露出
微笑，
对，他就是真的从头到尾，他很敬业，
演到底的，
演到底、啊、对。但是我们一开始进去的时候，发现他不是这样子啊，就弄到后面变成这样子，嗯、我就还有这一招啊。
他送你牙刷。
讲到验退啊，其实我也是验退生啊，对，因为我在里面就遇到。不能说他是霸凌事件，但是他是
管教，
我算是学长学弟制的悲剧产物。嗯，所以那次洪仲秋事件，我也有去声援啊，因为真的军中很多这种事情啊。嗯，那天状况怎么样？就是有时候我们起床的时候，你总是会觉得说啊，今天身体好像状况好不好？嗯，对我那天起床，我就觉得状况不太好，对，就觉得腰好像有点特别酸还是什么的。我那时候下部队，我们是炮兵。那早上在上课的时候，我们就带到那个棚子里面。棚子里面有一个，我忘记它的型号叫什么，叫什么什么流炮，就对。嗯，它那个很重，就是几吨重，它就是有大轮子在那边推的，就是你要移动它的话，你要不就是车子，要不就是你人要移动，它有一个扣环嘛，扣在那个车子上面那种，所以它还是需要人搬。那天就是做一个训练，就是说我们要把那个流炮搬到那个某一个地方去。 当天我就刚刚就讲，我身体不是状况很好，我们的士官都叫炮长，炮长就说新兵队出列，因为很多事情都叫新兵队来做。
对，
我们那时候进去大概差不多六个吧，六个新兵队，然后就叫新兵队出列，然后我马上我就先举手说报告炮长，我今天身体状况不好，可以不要搬吗？那炮长他就用蔑视我的眼神，好、哦，可以啊，就不要搬啊。然后说，那你不要搬，就是其他学长搬啊。来来来，啊，你又那么大一只，你至少要两个人啊。来，那哪些学长愿意帮忙的？然后呢，接下来下面说，哦，好好哦，爽哎，新兵队哦，特权哦，长那么大只在那边装可以啦，我也想要装一下哦，可以，就这种
酸言酸语。
对啊，嗯、那你听了，其实我的个性就是。我不是很
闪视的人，
对，我不是闪视，但是我被这样激，我就真的就觉得不爽，然后妈就硬着头皮上啦，
经不起激，
对、嗯，我就一上，一搬，
啪叽，
我就听到啪叽一声，
腰断，
我当下我就觉得干完蛋了，当然你下来不会有马上有反应嘛，但是当天晚上我就出事了，我腰痛到一个不行，真的，我就想说是不是腰闪到，因为还是有腰闪到的经验嘛。然后隔天早上我就跟炮长跟 Paul 讲说我真的不舒服，那昨天办那个真的让我后面就有点状况不是很好，我想要去医务室，那医务室就去看，其实老实讲医务室的医官也两公啦，那他就看一看，他说他也是很冷漠、啊、他说就放假的时候去三总看一下，然后后来我就真的去看，然后一看诶靠背椎间盘突出，然后就伤到中枢神经、
嗯、
所以我就痛到不行，就是因为这样子，因为我已经伤到了。后来大概也差不多过了半年几个月啦，我弄到很后面我才真的就验退，所以这段中间真的是饱受人情冷暖啊。只是还好是说，因为我是大专兵嘛，那中间他会有想要挑选士官的需求，那时候人家就跟我讲说你赶快去报那个士官训，
嗯，
对，至少士官训他是有点像是教学单位，
对，
他就是上下课而已，他不会有这些有的没的，而且去那边大家都几乎都是几乎都平等的，其实跟新训很像，对吧、啊？所以那时候就有人跟我讲说，你就报士官训。我就说，可是去受士官训会不会很累什么？我这样我怎么受训？那不会，就是几乎都是上课，大概也将近两个月去受士官训，比较没有受到不太过当的一些管教。
嗯，对吧，
就在那中间就慢慢熬到后面半年左右，我才真的就验退。因为、
欸，那你士官训有完整受训完
啊？有受训完，
所以你是士官退伍？
对。
欸，那这样不错欸，其实士官训可以去受欸，因为受了好像会加薪水。
加薪水啊，一般二兵好像就5000多块吧。
嗯。
对啊，然后一兵可能就再加个几百块、欸。
对。
1000块。士官我记得大概7000多块。
嗯。
因为你说你去照就已经有状况了。
嗯。
回到军中的时候你有回报说就是有状况的发生。然后但是军中认为那个就是还好，只是个小事。
嗯，应该是说受伤完之后没多久我就去受士官训了，所以我金六杰那边其实不太知道我的状况，因为我受通讯学校训啊，在平镇那边，所以我后期的一些状况都是平镇知道，其实我这中间也是有一些让我没有办法好好正常受到训练，但是平镇的通校真的就比较人性化管理，
嗯嗯，
他觉得你不行就在寝室休息就好了，比如说像我们受那个训，我们有时候要爬电线杆
啊，
我就说我真的不行啊，他就不让你爬，啊，没关系，你就休息一下这样。
嗯，
你状况 OK 了，你还是你要不要吃个止痛药？可以的，然后来受训一下，因为最后结训你还是要检测啊。
对，还是要测验。
对啊，所以我该受的训我还是有受到，但是至少他是让我有喘息的空间。对，但是金六杰不一样，你就是一直都很紧这样。
嗯，
对啊，而且我还最记得我们那时候刚下部队去金六杰的时候，有一个炮长也是年纪轻轻的啊。他还跟我们讲了云淡风轻，说我们这边有一点点的学长学弟制啦，一点点啦，没有很严重啊。屁的干，当天晚上就震撼教育啦，
嗯，
把我们所有新兵队叫出来啊，然后在那边 face to face， 而且超近哦，就是那个鼻头快贴近鼻头的那种。
他 face to face 你们哦？
对啊，
还是你们彼此 face to face？
没有，排长 face to face 我们
哦，
对，然后就是在那边怎样，新兵队很屌是不是啊？就反正各种。莫名其妙，他就乱骂一通，所以我们那时候其实一开始有点真的就震撼到啊，他就是想要挫我们的锐气，想要把我们磨成、
嗯，对，
想要把我们磨成他们想要看到的样子，蛮变态的啦，
真的还蛮变态的，
对啊，
所以你海军都没有，
没有遇到这种哦、喔，
跟你们这种下等的军种比起来，
干
，真的，讲到这个海军，他们比较高级， 他们只要看不开心的啊，就是出海的时候扑通，
就直接推下去。
对对，他们只用一个手续而已。
不，这不是高级，这是单纯。
我们的手法只有一种，
他们下去之后就再也不会碰面了。
你无法解决问题，就解决提出问题的人。
没有，我觉得我的运气真的很好啦，因为你刚刚有提到你是下部队之后嘛，
对，
就是新训结束完，不是大家都还会再抽一次签，然后抽的这个签就是看你部队要去哪里。然后我那时候就是要抽签的时候，另外一个班兵就讲说啊，干，你最好去那个外岛啦什么的。我还心想外岛，
其实我很想去外岛，干嘛就后来抽到新六甲，我就妈的鸡掰
啊！因为你下部队也在金六甲啊，对对 对, 對，
我那时候超想去外岛，因为你人生有几次你会去外岛？
对
对啊，
而且还可以就是深度旅游，在那边
也是
啊，绝大多数那种都是天高皇帝远，通常那个连长就是三大王了。
嗯，对啊，对啊，所以只要连长 handle 的好，其实基本上应该想象中啦，应该是还可以。
嗯，可是其实我抽的时候，外岛其实我也不想。嗯，因为我们抽要嘛就是上舰啦、啊、就是那种什么
舰艇兵，
对啊，既得舰啊，敦
睦舰队，
对啊，一堆舰什么鬼的，那能舰的话你就是一直在船上，即使你晕船也还是要在船上、嗯、然后你可能从基隆港放假，然后再从高雄港上船之类的。
可是舰它的摇摆幅度有这么大吗？
有哦，
舰呢、欸、
你要看你的吨位级啊，
对
对啊，
你要看你的吨位级，然后再来风浪来你还是一样 啊,
啊
像我有一个朋友还是海军啊，他真的是超好笑，然后他受训又是学观测，所以他就是左右旋瞭望。嗯，然后偏偏他小脑很发达，嗯，怎么走路就会晕的那一种，
哦、他超晕的。
然后他们就是要报箭塔里面方位嘛，跟瞭望状况嘛，
口头报吗？
对，他们都会报，因为你有时候仪器看不到，你就很目视嘛。
对，
然后他们就会发左旋瞭望，
就像铁达尼
对对对
铁达尼号的那个
对
瞭望兵。
所以除了仪器之外，也要有目视，然后。他们牧师就左旋瞭望报告，他说他超痛苦的，
所以他直接吐出来，
他就吐了，他就吐到只剩下胆汁这样子。然后他说他在里面掌舵的那个也很痛苦，因为听他们那样讲，他每次都不，整个舰舱里面大家都眉头一直皱。
所以我说我运气很好，因为我没有抽到上舰艇的，嗯，我也没有抽到外岛，但是我一抽起来是澎湖，也就是说我下部队
外岛啊，
它是离岛，离岛加级跟外岛加级不一样，外岛加级比较高，离岛加级比较少，嗯，对，
好，科普一下，嗯，怎么样叫离岛，什么样叫外岛？
好，金门、马祖那种的就叫做外岛，
太平岛
那个也是外岛
啊，那澎湖为什么叫离岛？
好，我有点忘记了。
干你不要一本正经讲干话好不好，你表情太认真，然后在那边讲完全没有用的事情。那绿岛咧，
我等一下、欸、绿岛算离岛、啊、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可以记住什么是绿岛，
所以它应该是看公里数啦，
就是离本岛的距离啦，
对啊，對 啊,
啊, 啊，
应该是吧，离几海里以内的算离岛。
那像阿翔家这边的社子岛咧，
算内陆岛。
我刚讲哪里？
你刚刚讲
你抽到澎
湖，澎
湖，
对，我抽到澎湖，然后我一抽，嗯，澎湖，我想说澎湖是什么？因为它上面也不是写舰艇，它写小艇，嗯，也就是我上一集讲的，我想小艇，小艇是干嘛的？然后我真的去了之后才知道，哦，就是在你们这种下等的陆军去送死，没有，
海上铁棺材
不一定啦，还有海上铁棺材，有可能是运战车啦，啊、嗯，对对对，就是任何要运的。那个叫什么啊？人跟物，
你们是宅配员呢、啊？
以我们下舰的陆军来讲，他就是卡车司机，
对对对对对，只是个 driver 啦。后来讲说要去澎湖之前，其实我还要先到高雄的旗津受训。
哦，我以为是领一艘小舰自己开过去，
没有，那么厉害。其实后来才知道说啊。真正能开舰的只有中士班长以上才能开，或者是你签字愿意的，因为你要长期受训，你长期受训你才能够掌握
那些机器，
对，真正掌
握。义务役不需要啦，
义务役不需要、哦、而且我
那
时候那
么贵被他摸坏了还得了？
对啊，而且我那时候义务役只要当一年、欸、嗯啊，然后再扣掉军训课扣一扣
九个月、那个十一个月，
对啊，差不多十一个月而已 啊、嗯、所以他不会让义务役的去碰，嗯，那变成说哦，而且我们新训是一个半月， 所以你看，我当一年的兵，
我们也是一个半月啊。
哎，陆军是一个半月，
我们也是一个半月啊。
陆军不是一个月吗？我记得陆军是一个月而已。
没有，我们新训是一个半
月。那我应该是两个月，因为我记得我比陆军要
再多一点点，
再多一点点。嗯，所以你看，我十一个月的兵，先扣掉新训两个月，等于剩九个月。然后我抽到了澎湖，但是我又先去高雄旗津那边，也受训了快一个月吧。可是你说受训，我说真的也没有受训到什么。
因为什么东西都不能碰。
对啊，因为什么东西都不能碰。哦，没有，快一个月哦，一两个礼拜啦。因为那时候在等船，嗯，等那个台澎轮，台马轮，
对对对对，台马轮、台澎轮，
就是直接从台湾本岛
快乐公主号
坐那一个台澎轮去澎湖。
那个是客轮不是吗？
我不是补给船，我朋友他现在在斗六当老师，嗯，然后他是陆军。哎，为什么他是陆军要负责那一艘轮船？好神奇哦。嗯，
不，你所谓的负责那一艘轮船是负责什么？开吗？
没有没有，就是他是负责上面物资补给送来送去，他要盯
啊。没有啊，你陆军一样要送啊，就跟你要送物资去什么金门马祖那一些的啊，你一样要坐台马轮送过去、啊
哦、他是属于镖局，就是他自己的货自己兼、哦、
自己压啦，对，自己压镖啦，
镇远镖局，
陆军镖局。他的负责单位他就是好像要支援澎湖，所以他就会点什么东西，什么东西物资啊，战车啊，什么车，然后就负责，然后要
那他要上船吗？
要要，
啊，他要押标啊，哦、所以他一定要上船、啊。
然后他去之后，船不是当天来回，所以他去就会在那边两三天、三四天啊，等到那边有什么东西齐了，再一起再回来。
对，哦，对对 对, 对，没有错。所以就变成说，我要等那个台澎轮，然后就是坐过去，嗯、然后坐过去之后，哦，我们在澎湖啊，我们的那一个小艇单位真的很小。我们连一楼都是跟别人合租的，你知道吗？嗯，我们实际只有在二楼、哦、然后一楼是水下作业大队。嗯，你们可以看那个木曜一日系列、嗯、对，他们最近有一个就是一日
水下作业大队。
对, 对，一日水下作业，我看超屌的。然后我们在澎湖的那边啊，那个水下作业大队啊，他都是全副武装，因为我们旁边真的就是外海、嗯、完全就是直接就是海上的。然后他们就 po 下去抓了那种什么海胆啊、鱼啊、干贝来吃，这样子干过超爽的。
对啊，他们全副武装然后下去捕海鲜哦。
对啊，
也是变相的一种训练啊。
真的、哦、其实
更有动力这样
啊。也如果是这样也算了。
其实在离岛外岛某些单位是真的很舒服。
对啊、嗯、这就是我讲的啊，如果连长还算是英明的话，
通情达理。
对啊，你几乎就是三大王啊。
其实就是看时间点啊。可是像前阵子或者是最近那种有战争或者是两岸关系比较紧张的时候，离岛就很硬、
啊、对啦，很硬啊、
哎、就天天在拉战备啊。嗯，那几点你都要爬起床啊。
对，没有错
啊。
啊，等一下，你所以你在左营的时候已经训练一个月，然后又到旗津又训练一个月哦。
左营新训嘛，新训它是预设，假设你会上舰艇，所以你教的都是你上舰艇必须要学的，绑缆绳、绑绳结、游泳，然后跳台、进毒气室这一些的。嗯，这是在新训学的。嗯，然后你去高雄左营的时候，不，旗津，
旗津、
哦，对对对对对，你去旗津主要是等轮船。
哦、oh. ，
对，主要是等轮船，在那边一个礼拜也是扫扫地什么的，然后跟着他们也没干嘛。
那为什么你能当海军？
抽到的、啊，
抽到的、啊。哦，他刚刚就讲的系列，
对啊，你怎么会突然有这个疑问？
他上个礼拜就讲过他是抽到的、
啊。对啊，
所以不是住靠海边啊，靠背，那这样全台湾都海军，只有你
只有南投是。
那你到底在干嘛？什么问题啊？
我搞混了啦，好像现在有那种譬如说我户籍地在高雄，然后我的新训中心或者是单位他可能会尽量以台南、屏东、高雄为主，这样他不会把你调太远
啊。有啊，这一直都有啊，
那个之前就有、哦、但是那个跟你是什么兵种没关系。
对、啊、
对对，我搞混了，對對對，我搞混了。
对啊，
你兵种是一开始抽到就是。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 Angel。
所以其实那时候在旗津、欸、其实旗津也蛮爽的，
就每天吃海产啊，
也没有啦，
三只小卷才100块、欸，
哎、啊，旗津好棒的哎、欸，
吗？
我真的觉得旗津超棒的。
我跟你讲，澎湖才真的棒。哎、欸，你旗津三只小卷100块，我在澎湖晚上直接自己钓小卷的，哦，没在开玩笑的哦、喔，真的，
好开心哦、喔，
超开心的、啊。
那你们营区在哪里啊？
你是说
澎湖的？
哦，澎湖的，
对，
没有，澎湖好像就只有一个营区，海军营区。哈，然后那个
马公岛上吗？
对，马公岛。然后那个海军营区很大，非常的大，
是不是在码头旁边？
没有欸，
马公有一个马公港头，那个码头啊，
对，
它就是可以让你再去七美还是再去哪里的、
不是不是不是在那边，不是在那边，不是在那边。
那照理讲，你们应该是要在码头附近啊。
他们应该自己有自己的码头吧？
对啊，我们为什么要在码头附近？
啊，
我海军的舰艇不可能在一般正常的码头
啊，不可能在
一般。它不像左营，左营它是军港、商港很近，
对啊，对啊，
它是很近，但是基本上军港还是跟商港是分开的。
对，没错，
它只是看起来像在一起，但事实上是分开的。
对，
你那长荣轮走那边看看，立刻被击沉，
被击沉。
哎，不要小看长荣，长荣最近发生了很多。
对，长龙直接堵住两个大洲的通路，好
吧，让大家大排长龙啊。
OK， 那我有提到嘛，因为我抽到了小艇单位，
嗯，
然后但是我又不能开小艇，那我们这些医务役到底要干嘛？
开小差？
嗯，
开独木舟。
我们就是负责卡替赛
哦，
补啦，因为小艇很多艘嘛，
嗯，
那小艇它就会来来回回，有些去出任务，對對對對，有些去其他港什么的，然后你久了。你会有生锈、
除锈，还有那个除藤壶。
对，没错。
哦，
那一些开回来的，我们就是
除锈。藤壶能吃吗？
可以。
哦，
我记得好像是可以。
对，我也记得好像可以。
对。
可是我们藤壶比较少除，主要是除锈。
哦。
除锈，然后补漆。
讲到那个补漆啊，
哎，
我要分享一件事
啊，
这是海军丑陋的一面。
哎、嗯，
海军丑陋其实蛮多面的。
嗯。
另外那个Tony 有跟我讲过很多，
对啊，
但这因为我觉得很好笑，
嗯，
然后我现在可以求证一下，
好
，Tony 他是舰艇兵嘛，他拉瓦伊的，他跟我讲，这应该是所有当过兵的人都知道的事，
公开的秘密，
对，
嗯，
国防部应该不会听到这个吧？但听到他们要改进啊，对不对哈？
嗯，
听说台湾的拉瓦伊舰会长大，
啊？
哦，我大概懂你的意思，
对，拉瓦伊舰为什么贵呢？除了它上面有最先进的那种雷达、GPS。或者是反飞弹武器之外，它最大的卖点就是新兴的来到你台湾的时候，如果我们今天开去阿公阿兵啊绕一绕，在没有目视状态底下，就是为什么海军上面一定要有目视人员，
嗯，
因为他身上的隐形漆会让雷达扫到他的时候
扫不到，
小小的一点。海军很厉害的地方就是他们可以看雷达的大小，
大小，对啊，
然后雷达有时候上面会有一个编号，他们看到雷达大小跟编号，他们就知道那一艘船的吨位，然后是什么船。
嗯，
拉法叶厉害的地方就是，你一扫到它的大小，你会以为它还是艘小船而已。
对，
等到你看到它的时候，来不及的，你那个肉视早就已经进去它的发射范围里面了。
对，
但是台湾的拉法叶舰在雷达上会慢慢的长大，原因就是因为除锈。当初好像法国嘛，拉法叶是法国卖的，拉法叶他们只卖我们舰，但没有卖我们隐形漆。
嗯，
隐形漆要另外买，然后配方也不跟我们讲。然后后来呢，他们进港之后，那我说那你怎么办？就红牌油漆啊，灰色色号一样的就上啊。所以历年来他们的舰就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啊。因为它开在海上会一直慢慢掉漆，慢慢掉漆，慢慢掉漆。
对，因为海水会锈蚀啊，
因为它锈蚀嘛。
那有没有那种就是隐形漆的相反放大漆？有没有？然后直接一出现的时候占满整个雷达。
我觉得这个可以发想哦，
可以哦，
对啊，
可以哦。
我感觉他妈是来几万人的新舰啊，
这艘船也太大了吧，
感觉航空母舰吧。
然后他们全部起飞之后，发现嗯，有人一艘小渔船，可是飞机一起飞就是几十万的油钱。
对啊，哎、欸，就是所谓的孔
消耗战，
十万借舰啊，就是一堆小艇出去，有没有全部都涂那放大漆？
我觉得那是他们雷达坏。
阿翔，因为你在新中当嘛，
对，
那新中里面就是有一个大学长，这个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哎、欸，对对对对对，
威明哥啊，对啊，
鬼王。
对这件事情呢，也是我们当新兵的时候，班长告诉我们。大家如果有当过兵，应该有印象，新兵他们都会吓你说，你就是八字轻，你就是菜，
嗯，
菜味很重，很容易出事。然后所以
每一个军营都是在乱葬岗上面种出来的啊。
对对对对，都是什么战场啊，
对啊。
反正他们就会叫你，不管任何时候外出，一定要至少两个人以上。
嗯，
你还要有规定的走法，两两成行。成行就是说，你两个人的话就是并排，肩并肩并排。超过三个人呢，你就是要一直线，三人成五。
嗯，
为什么呢？因为三个人横一排。哎，讲到这个，我就想到一个有趣的，
哦、
也是个 Angel 的事情。
又是 Angel？
对对对，
同一个 Angel，
不同一个 Angel
啊。
但是这个 Angel 是，哎，我怎么讲？我真的被他害死。 新兵在营区里面走嘛，遇到长官，甚至有些有学长姐、
啊、
学长弟比较学弟
学长好，
对，一定都要敬礼嘛。敬礼、啊、也是有规矩跟规则的。两人成行，左边下口令；三人成伍，排头下口令。好了，我们两人成行，远远的我就看到班长来了，然后我就跟他讲：“哎、欸，班长来了。”前面就是一个岔路，正当我准备踏左脚，右脚往前并，右手举起来要喊班长好的时候，我左边的那一个人向左转走掉了，然后我们就被班长抓去中山市前面喊班长好，喊了快几百次，然后我就很生气啊！喊完之后我就问他说：“你干什么啊，班长？我都跟你讲了，为什么不下口令啊？”然后他就跟我讲说他紧张，他忘记怎么下口令，我真的想掐死他哎、欸！
就班长好而已，不是吗？
对啊，就他就有个什么敬礼，然后你正什么，然后才那个
班长好。
对，就班长好，就很简单的东西，他妈搞成这个样子，
你们好硬哦、喔，
好欢乐哦、喔，
没有，可能是因为新兵吧。
对啊，
因为我们后来下部队遇到炮长也是说，哎、欸，炮长好，这样就好了。
没有，我们新兵就是我们那一个月都新兵这样。
不过我也觉得蛮奇怪，你这边一直硬好硬好，那些炮长不烦死，那些班长不烦死了，每个看到他都炮长好，每个看到他都班长好这样。
所以他们到最后都很拽啊，抖一下就放下，抖一下就放下。
所以没有一个人像台哥这样
抖很久，这个抖太久了。好，然后你新兵不能落单嘛，
对、啊。
然后他们就说你八字轻啊，然后我们就说没有啊，八字很重啊。班长就说你不要铁齿，你们知道你们有个大学长，他叫陈维敏，他那两本书、三本书写的都是这里的故事。
嗯，
然后我们一开始也不信邪，
你们不信的是不信他书里面内容，还是不信？学长是陈文明，
我们都不信。总之呢，真的很妙的，就是我那一个月还真的遇到了。
嗯，短的一个月、
啊、
你就遇到了，
遇到了。嗯、那个状况是这个样子，就是我不是有两个那个恰冷恰红的朋友吗？
嗯，
做事不天，但是生活有点天、
嗯。
然后那一天是一个夜黑风高的晚上，然后大家都已经就寝睡觉了嘛，然后就有一个人一直在喊：“别惊哎，别惊哎。”然后他对着他的上铺喊，那因为很多人戴眼镜嘛，虽然我知道我自己的外号叫 Bucky， 但是我很想睡，我不想理他。
嗯，
然后他就一直喊 Bucky， Bucky， 你
睡。那你们那一连有很多人叫 Bucky 吗？
没有，就我，
就你而已。
我就是不想理他。然后他就喊半天，他就伸手上去摸上面的人，拍他就对了，说你睡着了吗？然后我真的是受不了了，我就从他对面说，我在这里。然后我旁边的人都笑了，都醒了。
嗯，
然后他就说他想上厕所，然后说那你要干嘛？他说不能自己一个人去上啊。
嗯，
所以他就要求我陪他一起去。我想说哇、哦，你都赤龙赤凤了，还怕成这样？
他是怕还是因为规定？
我觉得他是怕。好，然后规定也是啊，规定也就是不能落单嘛。
嗯，
然后我们两个人就去安官桌报到，就是你的寝室中间会有一张桌子、
啊，或者是
说然后会有
一个楼梯中间，
对，会有一个学长或者是安全士官在那边，
对，
进出都要跟他报到这样子。
说你要干嘛？
对，然后我们就跟他说我们要上厕所，然后就说好去。话音刚落，旁边的床跳下来一个人，说我也要。然后我就很干，我就说干嘛？那你们两个去就好了，还把我挖起来。后来想说啊，既然都起来了，那就去吧。好，刚刚阿基拉跟我都有讲到嘛，陆军有在营运的那个军营啊。他其实晚上是灯火管制的，
嗯，
所以一旦熄灯之后，基本上伸手不见五指。
对，
偏偏我们的寝室是旧寝室，我们那旧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大概是日治时期那一种，就是我们是上下铺，然后下铺啊会有一排很矮的气窗
啊，
然后那个气窗看出去，刚好我们的中山室的地板又比我们的寝室高，所以只能看到脚踝、小腿肚那种视野。我们的房舍就是这种旧型的，所以你就可以知道我们那个营舍有多旧，
嗯。
然后我们就去，出去之后伸手不见五指。那我们怎么看厕所呢？我们那一栋寝室就是睡觉归睡觉，不会有厕所、浴室什么的。厕所在整个教场正对面。那个教场有多大呢？大概七八个足球场那么大吧。
哈，
那我们怎么可以看到厕所在哪里呢？我们的厕所门口有一趴像警察局前面那样的红灯。
哼，
所以我们就只能目视那个红灯。我们三个人嘛，成行，就一直线走过去。中间遇到壕沟啊，遇到狗屎啊，遇到什么都不能停，就对，因为我们看不到路，反正我们就是这样勇往直前，为了尿尿。
我天哪、啊，你们厕所也太远了，
很远啊！
哇塞，
我们真的是很多人就是忍到尿到眼，就是不想晚上出去上厕所，太远了。好，尿完尿， 尿完之后呢，我们的队伍是这样子，我在第二个，
嗯，
然后我前面是那个
最后一个刷上厕所的，
对，最后一个上厕所，我后面是那个赤龙赤凤，
嗯，
好，然后我们就往寝室走，那寝室就是安官桌那边有灯嘛，
嗯，
我们就往那个灯走。你知道两两成行三人成伍，你是不能走散的哦。
嗯，
如果你回去是一个一个到，那你倒大霉了，
嗯，
明天绝对会被处罚。好，这个时候赤龙赤凤的兄弟绕过我，绕过第一个，以跑百米的速度往安官桌冲。然后因为很暗嘛，那你怎么知道他跑过去呢？
对，
他是跑到有风的那一种，
嗯，
就眼尾余光看到一个影子这样闪过去，
嗯，
然后想说。傻小
干什么事情？
就是傻小，然后他跑，我就跟着跑。
对，
然后就整个顺序就倒过来，变成他第一个，我第二个，然后那个最后一个尿尿的第三个。然后我们就让跑百米冲，我冲回去寝室之后，我们三个人在安官桌前面是这样，喘成这个样子。然后回到床上也睡不着，因为太喘了。
不是，
就是、喘到
缺氧。那安官没有骂你们吗？
没有，他们最后还是维持三个人一起。
对啊，
只是
快要到的时候
都用跑的。
我们就是以三个人同样的速度，就彼此追啊，所以我们是很快速的三个人一起进去。
嗯，没有相距很远。
对对对，
也没有就是。
然后，但是安官觉得很奇怪，就是说你是跑三小三，
喘成这样。
对对对对，然后就叫我们赶快去睡觉。
嗯，
他也不想多问这样。
嗯，
好，隔天中山市大家在除草的时候，我跟另外一个就跑过去问昨天赤龙赤凤说：“你昨天是在
跑什么意思？
跑什么意思的？”
对。
他妈跑的，我们三个人到白天都睡不着。然后他就说，他在厕所旁边的一棵树看见牛头马面。
嗯，
他说这么黑你怎么看得到？
对啊，
他就说没有，就是牛头马面，而且很清楚的形象。很神奇的就是，他就是发光让我看到，他的光旁边是照不亮的，就是他本体在发光，但是他的光是没有办法照明旁边的。然后他看到，他就吓一跳，他就走。然后他就说不要铁齿，他的民间专长就是鸡头，
嗯，
就是有在公庙里面服务的，
啊啊啊啊啊、
然后话才刚讲完，救护车进来，然后一下下救护车出去，而且可怕的是救护车没有鸣笛，在军中如果出事，如果那个人还活着，救护车会鸣笛出去，因为要抢时间，要赶快去救。如果救护车进来又出去，要么没事，要么就是那个人走掉了，因为鸣笛也没用嘛、啊。
该慢慢的，
对，该怎么去怎么这样子。
嗯，
然后再过个两天，的确隔壁营出事，有兵自杀，这就是我遇到的。
对啊，那换句话说是当天他看到的时候，隔壁的林兵
就挂了，
就挂了。
所以隔天早上我们在除草的时候，救护车就进来了。
啊，
是不是很悬？
哎，所以那你们都没有再遇到军中霸凌事件啊什么的？
因为我们只有一个月嘛。啊，基本上我们同期的，就是平等嘛、
嗯，
所以不会有什么学长学弟啊什么的，
嗯、
会霸凌的都是那些见不惯我们只当一个月的其他的兵。
嗯、因为这样刚刚听起来，其实你们虽然被玩，但那个程度我觉得好像也还好
啦，还好啦，他们不会做到太过分啦，顶、多就是找一些苦差事让你做玩玩你这样而已。
好啦，那节目到最后啊，也到那个电影推播的桥段哦、喔。那我刚刚之所以会讲到有没有霸凌的事情，是因为。我今天要推荐的是在 Netflix 上面有一部叫做《逃兵追缉令》DP， 它是一部韩剧。那因为韩国那边也是要当兵嘛、
嗯，
那他们好像要当比我们更久，对，一般陆军好像也是当两年还是什么的。
而且韩国的学长学弟制是重到连演艺圈都很重视，
啊、
应该说他们
的长幼有序啦。
对
对、啊、他们只要岁数不一样，
对，
就会有那个
他们在讲话就不一样啊，
对
啊，
对
啊，
他
们
敬
语啊、
嗯，
对啊。那这部《逃兵追缉令》其实是我太太她的表哥推荐给我看的，这也是我们可能在之后会做的一个议题，就是霸凌的事件。那部其实光第一集啊，第一个信就已经非常的让你觉得很紧张。这整部戏我记得短短的六七集而已，其实不长，每一集的时间长度也不到很长，不会说一看就可能一个小时、十分钟、二十分钟这样子，它都短短的。那这部戏我只能说它抓马很强，非常的紧张，非常紧凑，每一集都有不同的故事，甚至它会塞两三个故事，但是每一集它其实会环环相扣的。男主角他就是一个，他有学过柔道，我忘记是柔术还是柔道，反正他有学过功夫就对了。他就去当兵，当兵的时候也遇到了一些学长学弟制，对，但是因为他算是蛮有骨气的人，所以他不太会屈就那个现况。 后来因缘际会之下，他就被追弃逃兵的单位的长官
相中，
相中就带他去做那个逃兵追弃组。他里面他其实那个身份有点像宪兵啊，
嗯，
因为如果说像这种东西在台湾的话，就是
宪
兵在做嘛，
对
对对，但他又不是宪兵的单位。那每一个逃兵，他之所以逃兵，他都会有一个故事。在这个追弃组里面，除了有长官以外，还有另外一个学长。那学长也蛮有趣的，他的人物设定其实都很有趣。每一个人的那个人物的深度跟厚度其实是很鲜明的，所以你不会觉得看起来是有一些不合理的地方。那个学长他其实看起来有点吊儿郎当，但是因为他在里面久了，所以他可能有经验。那再来，他其实也太聪明，所以他们在搭档的过程当中，尽可能的都会去帮忙到逃兵，对，但是有一些逃兵他可能就真的有一些其他的因素，所以他们就没有办法帮忙，那或者是说他们不想帮忙。那最后一集啊，其实算是一个大总会，最后的结局是让人扣人心弦，而且他真的是每一集你看起来似乎是都是单一事件，但最后他其实都扣起来。这整部戏我觉得非常的好看，也让我感受到说，哇，它里面的那个学长学弟制，或者说韩国这种变态的长幼有序的这种阶级，真的是超乎我们的想象，真的非常的可怕。甚至那个学长权力大到，它里面有一幕，就是我刚刚讲第一幕，啊，第一节第一幕，一个学长在训斥一个菜鸟，也不算菜鸟，就是学弟就对了。那他那一幕，他就是拍一个墙壁，他有一颗钉子凸出来。然后那个班兵呢，就是在那个钉子前面被训，然后那个学长就一讲
推他，
就推他啦，打他头啦什么的。那最后一下就推超大力，然后你看那画面，你就是会马上闭眼睛，因为你觉得太紧张了。然后他就这样做一个结束，然后就开始进入正题的故事，最后还是有拉到这一幕的故事。那
班兵挂，所以学长逃。
班兵没有挂，他没有到非常严重，他就弄到然后头就受伤这样。
哦，
对对对，所以一整部戏你会觉得就是很紧张在看这部，对。但是因为我刚刚讲说那个逃兵追弃组的学长他有一些小聪明嘛，那他整个人看起来吊儿郎当，但是我觉得这就是导演厉害的地方，他做了一个人设让整部戏看起来不会那么硬。这个学长的出现其实他算是一部
润滑剂，
对，润滑剂，他是这部戏里面润滑剂，对。然后还有那个长官的赏识啊，会让你觉得诶有些地方他是蛮窝心的，他也会跟男主角也好，还是说跟一些其他班兵会有一些推心置腹的一些桥段。所以我说他很抓嘛，他虽然紧张，但是他还是有包括一些其他可以让他看起来不会那么生硬的一些安排。
嗯，
对，所以非常推荐给大家。
然后他现在只有一季，
应该也不会有第二季了，
也不会有第二季。
对，但是他有做一个伏笔啦，会不会有第二季不知道，但是如果真的有第二季的话，应该也不是这群人来演了
啊，
他可能就会重启之类的，
因为他们都退伍了。你以为他是你以为他是阿炎吗？不啊，我还替吴文公站起来啊喂。
OK， 好，这边是耶路撒冷内所，我是阿基拉，
我是 Tommy，
我是阿翔，
下次见哦，
拜拜
拜拜。